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2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8月2日，人类已经用光了地球年度可更新的资源，下半年将借短度日，每年的地球年度可更新资源耗尽日期都在提前。在法国东南部里昂附近，三个月前当地一个工人无意中发现了一片大型的高卢罗马文化遗址，法国文化部正在这里展开抢救性发掘工作。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一号清晨遭一华人男子枪击，特朗普爆料郭台铭投资美国金额可能达到300亿美元，鸿海没有否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称美国不寻求推翻朝鲜的政权。朝鲜试射的火星14号导弹或终结美国对韩国的军事保护伞。韩国媒体悲观发问，特朗普政府或许不会以牺牲美国城市的危险来保护韩国。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即将针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迫使中国遵守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被称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之路的经济走廊，两国民众各有体会。法新社认为这个走廊只惠及中国，不惠及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反击日本有关中国开采东海油气田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布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西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的文件。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8月2号，人类用尽了地球每年可以更新的自然资源储量，从今天开始将借贷度日。这一消息经由非政府组织环球足迹网络计算得出，通过一份公告发布。环球足迹网络的计算当中，主要依据碳印记、捕鱼、养殖、耕作、建设以及水资源利用等的数据。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人类就已经每年都有一部分时间需要靠借贷自然资源过完整整一年。年复一年，人类耗尽地球每年可更新的自然资源的日期都在提前。2016年这一日期在8月3日来临，而1997年这一日期曾经是9月底。环球足迹网络表示，现如今为了满足全人类的需求，需要1.7个地球生产资源，而超额消费自然资源的后果已经在凸显，比如水资源短缺、荒漠化、土地侵蚀、农作物产量下降、鱼类储量下降、森林砍伐、物种消失等等。数个非政府组织警告说，地球不是无限量的自然资源储藏，每年这样借贷自然资源生活的方式不可持续。但是世界自然基金组织和环球足迹网络认为，扭转借贷自然资源度日的趋势是有希望逆转的。其中一个好的迹象就是，虽然2016年全球经济继续增长，但是和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没有增加，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该数字没有增加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力领域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法国东南部的里昂附近，三个月前当地一个工人无意之间发现了一片大型的高卢罗马文化遗址，法国的文化部正在这里展开抢救性的工作。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靠近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的罗纳河畔，有座名叫维也纳的小城。建筑工人今年4月在小城近郊建造房屋时，发现一片面积高达5000平米的高卢罗马文化遗址。考古界现已确信，这是近半世纪以来法国境内古罗马时期文化遗产的一项重大发现。就此，在现场实地领导考古勘探的法国业界人士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访时介绍说，我们清晰地确定了一片居住街区，十分的奢华，区内有豪宅。我们在内部发现了用大理石马赛克铺成的地面，保存的还好。这展示建筑物有很高的威望，还有遗址的另一半符合大型公共场所的特征。这是一个大市场，古代的超级市场，可以让商人们围绕着这片广场的店铺和作坊里销售他们的商品。可以肯定的是，考古学者一生里只能遇上一次如此规模、保存得如此完好的遗址。 据介绍，在发现了这片高卢罗马文化遗址后，建筑工地随即停工，让位于考古工作者。随着一批批精美文物古迹的出土，法国文化部现已决定将考古勘探工作延长至今年年底。
昨天，一名华人男子在当地时间清晨一点左右向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连开数十枪之后自杀。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一名华人男子一日清晨向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连开数十枪，但并未伤及任何人，枪手作案后引弹自尽。据美国中文世界新闻网报道，至少八颗子弹打穿中领馆正门的玻璃门窗和玻璃门窗下金属门框，金属门框上另外六处留下子弹插痕，还有数十个弹孔落在中领馆大楼正门的墙壁上，留下击破痕迹。从现场弹孔着位分析，枪手当时是在中领馆正面近距离射击。中领馆正门通往大街的过道以及离中领馆正门右侧不到20米的便道上有大片血迹，枪手最后倒地的地方在中领馆正门右侧不到20米的便道上。枪击案发生后，洛杉矶警局迅速派员赶往中领馆现场，联邦调查局的十数名探员也很快加入现场调查。枪击事件发生在一日清晨6:09左右，枪手为60多岁的华人男子，枪手枪击中领馆的动机目前不详。据现场目击者称，枪手当时是开了一辆灰色的丰田凯美瑞汽车到现场，将汽车停在中领馆正门处，然后下车开枪扫射。
美国总统特朗普爆料的郭台铭向美国投资300亿美元事件，目前还没有得到鸿海方面的否认。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白宫和中小企业领袖会面时透露，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私下告诉他，鸿海在美国的投资额可能达到300亿美元。鸿海随后发表声明指出，投资威斯康星州只是在美国投资计划的第一步，后续其他地点的投资计划等定案之后将尽快对外公布，等于间接承认了特朗普的爆料。特朗普今天在白宫和企业领袖谈到郭台铭时说，郭台铭私底下告诉他，认为可能可以投资到300亿美元，但是因为是私底下说的，因此特朗普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郭台铭上周刚和特朗普共同出席白宫记者会，宣布将在4年内投资威斯康星州100亿美元兴建高端液晶显示面板厂，但300亿美元的说法则是第一次曝光。鸿海集团随后发表声明表示，非常高兴能在美国中心地带打造世界最先进的面板厂。如同上周提到的，威斯康星州的投资只是鸿海在美国投资计划的第一步，以作为稳健打造 8K 加 5G 生态体系的基石，后续其他地点的投资计划等定案之后将尽快对外公布。中国大陆科技日报今天以富士康赴美建厂，中国制造业该反思什么为题评论指出，鸿海同时在中国大陆、美国及新兴市场投资，以便在全球布局中找寻最佳的平衡点，外界不应将赴美投资理解为政治献媚。文章表示，中国大陆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但当前制造业的成本、氛围、技术水准依旧不能撑起高阶制造业的发展。文章警告，如果未来仍然这样，富士康出走只是个开始，可能会有更多富士康转投更具红利的国家。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当地时间星期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不会寻求改变朝鲜政权，也不寻求朝鲜政权的崩塌。美国既不寻求朝鲜半岛加速统一，也不找借口把美国的军队派遣到三八线以北。蒂勒森强调，美国不是朝鲜的敌人，但是朝鲜对美国却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美国必须有所回应。美国希望朝鲜有朝日一日能够开始明白这一点，美国希望到时候美朝两国能够坐下来好对话。对于美朝双方对话的前提，蒂勒森解释道，想要对话的话，朝鲜不能拥有核武器或者在该地区发射核武器的能力，更不能拥有影响到可以达到美国的核武器。上个星期五，朝鲜进行了又一次洲际导弹试射，金正恩本人通过朝中社宣称，美国如果再寻求打击朝鲜的话，从此将暴露在朝鲜的打击范围之内，并宣称这是对美国的严正警告。这得到了美国情报机构方面的部分证实，美方表示朝鲜这次试射的 导弹火星14号，无疑显示出朝鲜有能力打击到美国本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不排除军事打击朝鲜的可能性。自从1950到53年的朝鲜战争双方停火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停战。美国一直起着军事保护韩国的保护伞作用，朝鲜则一直要求美国和其签署和平协议，并从韩国撤军。但是上个星期五朝鲜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4号试射活动，让这一切或许开始有所变化。朝鲜试射的火星14号洲际弹道导弹本次将美国大城市诸如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均纳入理论上的军事打击范围。对此法新社原因没有指明的韩国媒体的担心表示，鉴于朝鲜对美国本土构成军事威胁，美国或许可以会重新审视对韩国的军事保障。韩国的中央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面对可能来自北方的攻击，特朗普政府会以让美国城市暴露在打击范围之内为潜在代价来拯救我们吗？朝鲜拥有真正能运作的载有核弹头的导弹，从而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只是时间问题，到时美国可能就不会再保护韩国了。韩国的朝鲜日报则表示，最糟糕的情况是美国从韩国撤军，这将正中朝鲜下怀，而对韩国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这个星期二，华尔街日报在其网站上引述没有指名的有关人士的话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酝酿针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贸易制裁，迫使中国遵守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即将发起的对华贸易制裁属于美国商法领域显被用及的条款，美国将可发起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调查，调查中国在该领域是否存在不诚实的贸易行为。华尔街日报还表示，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在内部研究这份文件需要多长时间，不知道多久之后才能做出决定，但是相关负责人表示，很有可能这个星期就会有消息传出来。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经济走廊被誉为中巴友谊之路，是中国政府推出的新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但是法新社评论称，这个经济走廊只惠及中国，不惠及巴基斯坦。详情请听方华的介绍。
法新社星期三报道说，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是北京推出的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300多公里，被中方称之为中巴友谊之路。但一些巴基斯坦人则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是单向的，只对中国有利。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投资大约600亿美元，用于公路、铁路、光纤电缆、能源管线、产业集群以及经济特区的生产和建设。在金砖国家第七次经贸部长会议期间，中巴两国又签署了服务贸易合作两年行动计划。该两年行动计划是落实中巴服务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具体举措，明确双方将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背景下，基于平等互利原则，致力于加强推动和发展两国在建筑、工程资讯、工程建设、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和银行自动化、旅游、文化、中医药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合作。双方将轮流召开贸易服务促进工作组会议，就相关合作内容加强沟通和互动。中国方面声称，它与巴基斯坦的大型经济合作计划进入早期收获阶段，在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所有项目中进展最快最有成效。中巴经济走廊将把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与阿拉伯海沿岸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连接起来，让新疆地区的贸易通过最便捷的路线进入国际市场。近日，中核集团中国铀业与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签署了铀资源勘查与开发技术合作商务合同和合作框架协议，这是继与沙特合作开展铀资源勘查项目之后，中巴开启的新领域。目前，中核集团已经向巴基斯坦出口建成四台3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并积极开展铀资源、核技术应用、人才培训等领域的合作。
法新社8月2号消息表示，中国外交部对于日本有关中国开采东海油气田的指责进行了反击。法新社表示，中国外交部对该社表示，中国在东海油气田的作业地点处于中国主权海域，不容商量。所谓的中国单边开采天然气资源的问题不存在，但是截至目前，中国外交部网站并没有出现相关的内容。同样是在8月2号，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印度边防部 队在中印边界西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一共12页，其中包括15点观点陈述、中印边界图示、1890年中印中英会议印藏条约的原文。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事发布该文件做出了说明。新闻节目播送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朝鲜喊话，称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蒂勒森的这一表态立即引起各方的关注。蒂勒森表示，朝鲜政权更迭不是美国的目标。他称美方也无意为使用武力寻找借口，这显然与迄今为止白宫所表达的立场不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发言人桑德斯表示，为了遏制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武项目，不排除任何选项。蒂勒森的表态也与上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言论相左，后者当时表示美国希望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台。蒂勒森称，在朝鲜问题上，美国不寻求政权更迭，不寻求让政权垮台，不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的统一，不寻求借口向三八线以北派兵。蒂勒森表示，美方希望对朝方施加和平压力，推动平壤政府进行外交对话，但对话的前提必须是朝鲜宣布放弃他的核武计划。美国政府也希望中国能够施加外交压力。华盛顿相信美国对朝鲜有巨大的影响力，其中一大原因之一是朝鲜外贸的绝大部分经由中国实现。特朗普总统对北京越来越失望，他指责中国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蒂勒森则似乎在新闻发布会上淡化了特朗普的言论，他说美国并不就朝鲜问题责备中国，但他强调中国有着能够帮助解决朝核问题的独特条件。他说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 90%。 蒂勒森称朝鲜对于当前的局势负完全的责任，但美国相信中朝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有着独特的对朝关系，能够以其他国家做不到的方式影响朝鲜政权。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则呼吁特朗普阻止中国在美国的部分投资，以此来向中国施压，让中国帮助遏制朝鲜具有威胁性和破坏性的行为。舒默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表示，我的判断是，除非美国向中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否则中国不会遏制朝鲜。美国必须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的信息。但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柯宁认为，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施压不是正确的方式。他表示，那不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目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保障国家安全的工具，其目的是确保外国的高新技术投资不会窃取我们的前沿技术。针对美国国会日前通过的对朝鲜、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议案，平壤方面声称此举是流氓行为。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国际社会对该议案的反对日益高涨，针对世界各国实施制裁是美国为实现自身利害关系而采取的不知廉耻的手段。面对朝鲜的威胁，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布鲁克斯8月2日在驻韩美军司令部官网上发表文章称，萨德反导系统具备的拦截朝鲜导弹的能力十分可靠。布鲁克斯就最近美军成功实施萨德反导拦截系统的试验表示，通过本次中程弹道导弹拦截试验和此前的中远程弹道导弹拦截试验，让其对在韩国新州部署的萨德系统很有信心，相信一定能够攻破朝鲜的核导威胁。布鲁克斯表示，最近进行的试验是萨德反导系统拦截试验第15次和第16次取得成功，质疑部署在韩国的萨德能否摧毁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令人不解。据东盟外交消息人士日前透露，在本月5日将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声明草案中写入了对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大关切。 8月7日还将举行朝鲜外长李荣浩也将出席的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一系列东盟相关会议对持续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能做出何种程度的应对也将是焦点之一。朝鲜于7月4日和28日发射的导弹均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声明草案指出，朝鲜的行动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要求朝鲜立即彻底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关于如何应对朝鲜，国际社会的步调并不一致。虽然日美在7月31日的首脑电话会谈中就加强施压以阻止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开发达成了共识，但中国和俄罗斯则对强化制裁并不赞成。有分析认为，其背景原因在于美俄关系的恶化。朝鲜似乎看穿了这种裂痕，实施核试验等进一步的挑衅行为的痕迹已经隐约可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8月2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及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中国大批游客重返法国，为迎接2024年奥运会，巴黎已做好充分准备；达能集团涉嫌徇私舞弊丑闻波及马克龙团队多名成员；污染严重的柴油汽车在欧洲日益受到排挤；过度消费的现金世界；美国将领约翰·凯利将军正式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委内瑞拉两名反对派人物遭到监禁。中国大批游客重返法国，这是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头条新闻的报道标题。该报还刊出中国游客正在法国观光的大幅画面。报道指出，继恐袭事件及巴黎华人遭遇袭击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度过了2016年的难关之后，法国的酒店和商家再次迎来高额消费的中国游客。中国游客平均每天在法国消费200欧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费用用于购物消费。为了满足中国游客的需求，一些著名商家专门设立了服务于中国消费者的店铺或柜台。费加罗报随后使用了两个整版版页的篇幅，报道了中国游客重返巴黎、游客的年轻化以及旅游方式选择上的变化。面对重新返回的游客大潮，法国其他省份也期盼能够吸引更多游客。该报指出，位于巴黎著名大街的老佛爷店及其他大商家再次迎来大批中国游客。这些出售高级化妆品、名牌提包或手表的店家吸引着中国游客的青睐。这些游客光顾之后都会提着大包小包的商品离开。巴黎旅游局研究部主管托马斯·德尚向费加罗报记者表示，中国游客不愿听取劝告将商品装入不起眼的袋子里，而是随心所欲地提着那些装满各种奢侈品的购物袋走出商店。在他们的眼中，巴黎是一座充满着浪漫和优雅气息的城市，因此巴黎街头的人都会身穿迪奥，喷洒着香奈儿。数字显示，2015年到访法国的中国游客人数达220万，去年减少了40万。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2017年1至4月期间，前来巴黎观光的中国游客比率增长了 40.4%。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法国和巴黎占据着欧洲国家的首要地位，拿破仑则是受到他们敬仰的人物。中国游客前来巴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购物，为此有些人宁可缩紧其他开支。为了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巴黎歌剧院地区的中心地带可谓在随着中国游客的节奏在运转。老佛爷店的一半顾客为外国人，其中最多的是中国人。为了取悦于中国顾客，老佛爷店于今年3月开设了专门的分店，不仅设有中文招牌，还配有会讲多种语言的销售人员，以及简化了的减税手续。主要目的只有一个，这便是更好的接待来自亚洲地区的旅游团队。 费加罗报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游客前来法国的目的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自驾游的方式前来旅游观光。消息引述外交信息来源指出，新一代自驾游的游客多为30多岁中产阶层的年轻人，他们往往透过社会网络获取需要光顾的地点等其他信息。费加罗报还刊出对法国首位华裔国民议会议员陈文雄的访谈内容。陈文雄表示，对中国人而言，个人游与一个人背着背包去旅游无关，这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人一般喜欢家庭出游的方式或结伴旅游。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法国政府相关部门于七月中旬推出了安全条例，主要内容是确保游客安全，并保障在发生特殊事件后向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日本人已对所有的日本政党失望，最近在日本最大的执政党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之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自民党的防卫大臣稻田朋美辞职，二是民进党华裔代表联访辞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7月28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已向首相安倍晋三提交辞呈并获得了同意，外相岸田文雄将兼任防卫相。安倍承认对稻田负有任命责任，向各位国民表示由衷的歉意。稻田朋美的主要问题有三，而这三个问题使他的诚实度和作为政治家的资质受到强烈质疑。一是在森友学园低价购买国有土地遭国会追究时，他本人虽然与森友学园有各种联系，但是在国会上矢口否认，在7月13日的参院会议上，在野党议员援引媒体对原森友学园理事长龙池泰典的采访称，稻田及其丈夫给该学员担任过顾问律师，稻田称此报道为虚假报道，但是有人第二天即翻出大阪地方法院2004年的相关文件，上面有稻田曾为该学员出庭的记录。第二就是自卫队日报问题，去年十月有媒体要求公开日本陆上自卫队记录驻南苏丹维和部队每日活动的日报，但稻田领导的防卫省当时却以相关资料已被销毁为由拒绝。而今年三月有媒体爆料称，自卫队内部实际上仍然保存着日报，只是没有对外公布而已。第三就是稻田朋美在为自民党东京都议员选票拉票时，以防卫省自卫队防卫相的名义拜票，存在违法之嫌。而联访宣布辞职的原因是因为党内分崩离析，失去了向心力。虽然他在2016年9月15日高票当选民进党代表，但是他接任代表时，民进党已是日薄西山。民进党的前身民主党时代曾有过一时的辉煌，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的第45届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中，民主党大胜并实现了政党轮替，但是在这以后党内纠纷不断，排斥在民主党夺权过程中的最大功臣小泽一郎，而在野田佳彦当选代表并继任首相后，一反民主党以往反对增加消费税的公约，强行和自民党等一起通过增加消费税法案，使民主党大失民心。 并在2012年12月16日的新一轮众议院选举中惨败，再次沦为在野党。而联访在担任代表后，不吸取过去的教训，任用使民主党遭受惨败的野田佳彦为干事长。干事长在选举中负有主要责任，而在2016年10月进行的两次众议院补缺选举中，民主党均遭惨败。在今年7月2日进行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民进党又遭惨败。在这次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民进党原有7个议席，在选举中只夺得5议席，是包括其前身民主党时代在内的迄今为止的最少议席。7月25日，野田佳彦透露有意辞职，同时党内也出现了追究党代表的责任的声音，迫使联访不得不辞职。目前安倍政权由于森友学员廉价购买国有土地疑惑，佳绩学员办兽医学院疑惑，及对稻田朋美的一系列质疑等，支持率已经大降。据日本时事通信社7月14日登载的民意调查结果，从政党支持率来看，自民党与上一个月相比减少 3.9 个百分点，为 21.1%， 已经下降到维持政权的危险线 30% 以下，和自民党一起执政的公民党减少 0.3 个百分点，为 3.2%。 虽然执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但是由于在野党大党内也是混乱不堪，选民们看不到在野党改朝换代承担政权的能力，在野党的支持率也在下降。民进党的支持率减少 0.4 个百分点，为 3.8%， 共产党减少 0.3 个百分点，为 2.1%， 日本维新会减少0.2 个百分点，为 1.1%， 没有支持的政党的选民增加了 4.5 个百分点，增加到 65.3%。 日本选民已经对日本所有的国政政党失望，很难找到值得支持的政党。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8月2日，人类已经用光了地球年度可更新的资源，下半年将借贷度日，每年的地球年度可更新资源耗尽日期都在提前。在法国东南部里昂附近，三个月前当地的一个工地无意中发现了一片大型高卢罗马文化遗址，法国文化部正在这里展开抢救性发掘。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一日清晨遭一华人男子枪击。特朗普爆料郭台铭投资美国金额可能达300亿美元，红海未否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称美国不寻求推翻朝鲜政权。朝鲜试射的火星14号导弹或终结美国对韩国的军事保护伞。韩国中央日报悲观发问，特朗普政府或许不会以牺牲美国城市的危险来保护韩国。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即将针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迫使中国遵守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被称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之路的经济走廊，两国民众各有体会。中国外交部反击日本有关中国开采东海油气田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布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西京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 美国公司苹果正在更加紧密地与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中国绑在一起，它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下滑就更加依赖各项服务的销售，而出售这些服务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路透社报道说，苹果最近急匆匆地采取一些行动，彰显它争取符合中国科技行业监管机构的要求，重振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本周末，苹果决定下架用于躲避网络审查的翻墙应用软件，符合中国当局最近打击没有经过批准网络内容的精神。苹果并宣布将在政治上比较重要的贵州省建立它首家中国数据中心，并且为大中华地区设立一个新的董事总经理职位，直接向执行长库克报告。苹果的中国市场营收陷入停滞，一到三月当季连续第五个季度下滑，而在其他地区都录得增长。随着消费者转向中国国内厂商推出的新款手机，中国最近已经降到苹果的第三大市场。从2014年 iPhone 6面世以来，消费者对于苹果新产品发布的热烈追捧也已经降温。路透社引述分析师说，苹果一度引以为豪的 iPhone 手机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已经跌到第五位，排名落后于中国本地竞争对手华为、 OPPO、 VIVO 和小米。据咨询机构 Counterpoint， 1到6月份 iPhone 在中国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已经降到 9%， 2015年曾经达到 14% 的高位。如果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的话，苹果肯定会受益。像 Facebook 和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等美国科技品牌一样，苹果一直渴望中国领导层允许它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在它推动苹果应用商店和苹果支付等服务时更是这样。服务是苹果中国业务中少见的亮点，一到三月在大中华地区营收录得两位数的增幅。保持能动非常关键，在新 iPhone 发售之前，苹果的销售可能再次承压。外界普遍预期新款 iPhone 将于今年稍晚上市，这对于挽回中国消费者非常重要。但大力推动服务业也暗藏风险，中国正在加强对网络空间的监管，包括在线媒体、流媒体和游戏等内容。6月1号新的网络安全法生效，要求企业把用户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苹果已经迅速采取行动以满足当局的要求。尽管海外商业组织怀有顾虑，认为中国这项法律的严苛数据规定和存储要求过于含糊。新的数据中心是苹果在贵州省进行10亿美元投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安排在政治上有潜在的优势，中国政府希望把贵州打造成科技中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贵州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今年就在贵州当选19大的代表。苹果周末宣布将从中国应用商店中取消 VPN 服务，以往用户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绕开中国当局的防火墙登陆海外网站。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通过设立数据中心和取消 VPN 服务，苹果向中国政府传递出友好信号。北京当局已经把矛头对准 VPN， 借以收紧对中国网络的控制。在今年稍后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更是加强了管控力度。苹果在中国这个市场的赌局相当明确，对中国审查的让步或许会在中国以外招致批评，但是苹果公司希望本地消费者不会因此受到困扰。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来自上海、北京和台北的品牌创办人和设计师孙清风、楚燕、郑晓丹、张扬，他们是中国服装业的翘楚， 在不同领域、不同面向各有所长，像点点繁星，勾勒出中国精品业的浩瀚空寂。今天我们就请他们来介绍他们的工作，让听众朋友从中国精品业和时装业的基层来认识制造顶级梦幻的中坚力量。如果是 95% 的中国市场，那就说明是饱和了，基本上是饱和了。那也就是说您再要扩展的话，就是往国际的市场拓展。
是的。
那您用什么办法在国际市场上来拓展，和中国会是一样的办法吗？
一定是不一样的。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当然，这是我们在思考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我觉得国际化首先要做到三点啊。那第一点呢是市场化，第二点呢是法治化，第三点呢就是那企业家精神，这是永恒的创新的这个精神啊。这三点，首先是一定要保证的，然后你才能去做。再一个呢，比如说形式啊，如果是金融的平台，可能香港是一个很好的点啊。如果说文创这个平台，那么法国和意大利其实在全世界是做的最好的，这是个很好的点啊。中国的奢侈品的品牌要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化要走向世界，一定是通过文创，通过品牌，然后把中国的这些文化，把生活方式不断的这样传播出去。我想这是很容易就会被世界各地的人民所接受。就好像今天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这么趋之若鹜去买法国和意大利的奢侈品牌一样，人家也没有说很强行的给你讲讲法国的文化、法国的历史、意大利的文化，这些壮丽的历史没有，他就是通过自己的奢侈品的品牌不断在讲他们的生活方式，很自然的就不会被人们接受了。那今天宣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也是一样，也一定是通过品牌的形式，通过产品将我们中国的5000年灿烂的文化和历史，然后很容易的呢就会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但是我有一点我没有理解，
嗯，
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产品要把它的附加值提高的话，设计有一部分，
嗯，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用这个产品的人是谁，收藏这个作品的人是谁，这一点和艺术有一点接近，嗯，那么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当您可以把一个围巾卖到50万欧元的时候，那您让大家看到的是谁在用这个围巾呢？
客户呢是分三个层次啊，最贵的这些都上几十万的呢，这些客户呢，可能叫形象产品啊，因为它的量可能也很少嘛，有的可能就一件是个孤品，有的可能就5件，有的可能就20件、30件啊，因为这是奢侈品的游戏嘛，永远都是限制地区、限制数量啊，这样的一个发售。那当然还有一个量比较大的，就我们的准客户可以消费得起的，那还有一个入门级的啊，可能就是100万欧元左右的，这样很多的人都可以用，这样起到一个揽客宣传的一些作用。
因为在法国比方说Yves Saint Laurent 或者是以前的Christian Dior，
嗯，
那之所以成为一种风尚，那主要是一些 Rothschild 的这个家族，嗯，或者是总统夫人，
嗯，
就是在一个经济社会阶层相当高的这个群体里边，大家都用这个，就成了一个有号召力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大家都要，就跟爱马仕的那些明星包似的，
嗯，
那么你们在从10几年的这个过程里边让这个丝巾有95%的市场，那说明你们肯定有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人群。
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夫人啊，我们这个彭丽媛呢就走进我们的店里，她自己也买啊，她送了很多礼物，也是用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物今天呢，大家都很多人就问我说，哎，我是卖什么的？我说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我是卖，他说我是卖围巾卖披肩呀，啊，我说一个围巾一个披肩卖66万6600，卖58万，卖48万，我说我不是卖围巾的，我是在卖梦想，中国人的梦想。因为物世纪的这样的一些围巾，它是将中国5000年的这些文化和艺术转换，然后这个重新设计，超越了客户 对产品的期待，所以客户才愿意花66.66万来和买一条围巾。客户觉得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的人物，我买这个围巾就代表了我的欣赏的程度，代表我社会的地位。
当您刚才讲这个欣赏程度、社会地位，但是我听到最后，我觉得其实好像这个荷花的作用蛮大的，是不是？您在您的作品、您的这个产品里边附加了一种具有宗教性的力量呢？
奢侈品就是宗教，所有的奢侈品它就是以宗教的形式来表达的。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奢侈品的宗教传教的方式是什么？
奢侈品传教的方式就说的通俗一点啊，就是奢侈品是通过塑造客户的梦想。因为你比如说有我们的理论体系啊，我们是内涵、极致、先锋、时尚、与时俱进。要塑造这个产品和这个品牌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产品从设计的时候它是非常有内涵的。不是说很多人说就是一方围巾嘛，你卖这么贵，但是有人是我粉丝买了500多万、600万那样的一个产品，他每年只要你出新的，他全部的高档全部收藏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很有内涵。第二个呢是极致，设计是很极致的，产品选这个材质是很极致的，手工它是很极致的，包括最后人性化的服务都是让客户都是发出哇哦的叫声，它是很极致的，又是和当下的，并且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图案，包括织法，包括丝和羊绒的织法，我们都是有专利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品牌都没有的。所以很多客户的当然就愿意啊，他用物的这个很多的一些限量的一些产品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图腾。
嗨，大家好，我是丹品牌创始人及主设计师郑小丹。
郑小丹女士您好。
你好。
刚才呢和孙清峰先生谈到呢，精品业其实也是一种信仰，给我感觉到呢就是您在做您的工作的时候呢非常注重把一些中国社会上人气很高的明星来做您的品牌的代言，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他选择我。
哦，
对，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一种相互的选择，彼此的。因为对于设计师来讲，哪一个明星或者是公众人物他能把衣服的这种感觉和设计理念能够穿出来，那对于品牌来讲它就是有最大的价值。对于明星来讲，我相信他选择一个品牌他也不会轻易把一个品牌穿上身，因为他的公众形象对于他来说就是他自己的品牌。所以我想这种选择一定是大家彼此都觉得合适，就像两个人的爱情。
明星和时尚业的合作呢，在西方呢其实已经是一个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商业系统。那您之前是在
佳兰
啊，您之前在这个佳兰集团做的时候，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明星为这个护肤产品代言。
是的。
所以呢您把这个方面的熟悉的方法呢用在了您现在的品牌上。那么和刚才孙先生跟我讲的不一样，孙先生讲的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到店里边去买了围巾作为国礼送给世界各地的领袖们。那您请明星的话应该是更多的面对明星所面对的这些消费层，他的复制的量应该更大，那这个跟您的高定怎么结合呢？
首先我想在佳兰它的这种明星代言的形式和品牌的结合，它是一种可以说符合现在的商业规则，所以这种代言呢它纯粹的就是买卖关系，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也介于有一个基础，就是他一定是体验过我们的品牌，他觉得这个品牌是他可以选择的，而且呢他要为公众负责任，所以才会成就后面的合作。那对于我的设计品牌来讲它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我们没有商业关系，完全就是他喜欢，我也认为他合适，所以才有这一层的呈现的效果和这种关系。
那您说的就是在您的定制品牌里边的明星是您的客户吗？
有的确实是我的客户，他是要跟其他客户是一样，他也要经历高定的程序和流程。那有一些呢是我的好朋友，对于明星来讲，不是说朋友他就一定要为你站台为你助威，因为他真的是要为自己也要为消费者负责任。因为毕竟每一个明星他的公众形象都是花多年累积起来的，而且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现在的信息非常发达，一旦有一个负面的新闻出去，对于每一个明星来讲，我相信他可能要花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再去弥补，所以谁都不会轻易拿自己来做试验品吧，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
那您的工作方向是定制呢，还是以定制为一个基础发展成衣呢？
可能未来会走这条路，但目前我还是希望我的品牌专注在高定方面。这条路其实蛮艰辛的，也不太好走，但是我比较执着，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比较缺乏这种用中国的元素和灵感来呈现出国际手法，在国际的舞台上可以和各个品牌这种国际大品牌站在一起媲美的中国品牌。
好，谢谢孙清峰、楚燕、郑晓丹和张扬，这次文化艺术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节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世界文化遗产节目。
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世界遗产是位于法国波尔多阿卡雄市海边高大的大皮拉山丘，法文叫 Dune de Pila， 它也是欧洲最高的山丘，在2016年测量高度为 110.9 米，1978年被法国列为国家重点景点，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世界遗产地点。皮拉山丘的位置是在阿卡雄附近的滨海皮拉小镇，向西延展616米，然后从北到南有2.9公里长，总共约有5500万立方米的海沙。这一大片欧洲大陆少见的海沙，也被人称为法国的沙漠，是不断的在移动，也是科学家们研究感兴趣的对象。沙丘东边是广袤的森林，平均每年以5公尺的速度吞噬的陆地的树木。沙丘的西边是沿海，面积大小就随着涨潮退潮而变动，它最远可以延伸到深海线。沙丘北块的海岸被强烈吞噬，特别是被冬季暴风，相反的在沙丘南块这几年来几乎没有被吞噬，或是程度比较小。皮拉沙丘的形状不对称，因为风向而不对称倾斜形状，而向西边及大西洋的一边，因为铺路面朝向风，所以倾斜度是5到20度，因风把沙石带向沙丘顶峰。不过靠近森林的那一边，沙丘东边背风向倾斜度在30到40度之间比较高。这个沙丘是属于朗德的沙地地形地带，整个这一带的海岸是在西元前2万年到1万年之间被强烈的西风吹来堆积而成的。皮拉沙丘的石子大小非常均匀，90%的大小都是0.1到0.5毫米。这种沙粒均匀是因为经过海水及海风的作用造成的。目前的皮拉沙丘暂时与海盐开采活动有关。第一批发现皮拉山丘的考古学家们从1982年开始， 到了2013年12月31日，一位观光客在皮拉山丘的山底下发现了一个骨灰坛，这是铁器时代的瓦器，也就是西元800年前的产品。2014年，一个工程公司发动约12名考古学家在2周当中进行挖掘工作，以确立其历史背景及环境由来。这个皮拉的名字皮拉原本是在1708年的马斯地图就存在，但是当时是位于现今皮拉沙丘的南边，也就是说现代的皮拉山丘其实是不断的古代的皮拉山丘向东向内陆移动的结果。一直到20世纪，这个皮拉地区一直被叫做沙波罗内，意思就是新的沙区，没有任何的行驶车辆道路可以抵达这里。在17、18世纪时期，大批的海沙被吹到这个海岸，我们现今看到的这个沙丘把抛物线形状的老沙丘掩埋了50到60公尺，而变成了巨大的沙丘坟墓。海沙继续的吹来，朝向这个沙丘坟墓聚集。到了19世纪，沙丘坟墓被20到30公尺的海沙埋葬。到了1910年，高度已经达到115公尺，被称为大皮拉山丘。这个大皮拉沙丘是在1826到1922年之间累积铸造形成的，而海岸线也退缩向内陆500多公尺。这座欧洲最高的沙丘名声不胫而走，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平均每年约有200万观光客爬到这个沙丘顶，也因此与圣米歇尔山海滩齐名，称为法国2个观光客人数最多的自然景观区。但这美丽的观光区在过去一直到19世纪却都被人称为恐怖吓人的沙漠。这个巨大的世界古迹遗址还是非常脆弱的自然保护风景区，受到国家及大批的皮拉沙丘混合工会的保护。总面积超过6800公顷的大皮拉山丘及毗邻的森林受到法国1930年5月通过法令的保护，成为自然景观文物保护区。景观地点可以看到各种的户外活动，特别如滑翔伞的运动，进出皮拉山丘是免费游览的，山丘带来的收入丰富。根据2014年的估计，它带来直接收入为1100万欧元到1300万欧元之间，间接的收入则高达1.68亿欧元。波尔多阿卡雄当地的1号、6号还有46号公车可以抵达这个大皮拉山丘旅游景点。各位听众，以上文化遗产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8月2日，人类已经用完了地球年度可更新的资源，下半年将借贷度日，每年的地球年度可更新资源耗尽日期都在提前。在法国东南部里昂附近，3个月前当地的一个工地中无意发现了一片大型高卢罗马文化遗址，法国文化部正在这里展开抢救性的发掘。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一日遭一华人男子枪击。特朗普爆料郭台铭投资美国金额可能高达30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称美国不寻求推翻朝鲜政权。朝鲜试射的火星14号导弹或将终结美国对韩国的军事保护伞。韩国中央日报悲观发问，特朗普政府或许不会以牺牲美国城市的危险来保护韩国。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即将针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迫使中国遵守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被称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之路的经济走廊，两国民众体会不一样。中国外交部反击日本有关中国开采东海油气田的指责。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中文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
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祝您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